我们继续后半段。我刚才有一个想讲的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才有讲到这么一个说法，说在所缘境上分别有三境，性境、独影境跟带子境，是为了要说明什么因缘变跟分别变，对不对？那么我们进一步就要问呢，那讲要讲因缘变分别变是要说什么？因缘变有种子生嘛，种子生它是不是随生就刹那灭呢？所以它根本离明眼不可分别，所以因缘变者离明眼。那我们唯有能够知的对象是谁？分别变的假名案例。所以分别变就在说明我们道理性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切法因缘所生，对不对？分别变是说明什么？相只是明眼，明眼就是本空的。所以呢，因缘所生法讲因缘变，其性就是空讲分别变，这是唯识的说法。当然中观不是这样说的。好，那于是请问有两种变吗？我接着问了，有两种变吗？那我又问了，那分别变有没有种子生啊？那废话的，一切法如果没有那个没有种子生，还是有漏法的，没有这个事情嘛？凡一切有漏法都是种子所生的嘛，而且还是有漏种生的嘛，对不对？有漏种熏，有漏种不断的这样子种性相熏嘛，就是阿赖耶是整个的总体的相嘛，是这样子。你看我一问不就倒了吗？我们经常学法相就是这样，哎呀，这个我们唯识讲有很多变，对不对？先讲三能变，现在讲因能变、果能变，再讲这个因缘变、分别变，我一个一个来嘛。我跟你讲，所有这些法相的分别建立都不离开要导向二空观显现二无我。如果你要学唯识，先要记得一切法我，你这个中间要先记住，唯识要导向般若的中间就是一切法无我。要导入这个中间的方法是什么呢？唯识无意，你只要证成唯识无意，一切法无我就呼之欲出。有没有很蹊跷啊？直接讲清楚就好了，讲清楚就把结论讲了，每一步经每一步论通通只讲一句话，连那句话也不可以说，所以每一步经每一步论通通是无字天书，这样好不好？不好嘛。所以你还是要得其善巧，了其意趣，误入他的那个深深秘密，这才是整个学法的目的。好，这是因为突然刚才下课的时候回想一下，可能这个应该漏掉，不然否则你们留着两种变，对不对？也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种变是实有的，那变就不是，就跟你讲不是实有的，你还讲实有，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因缘变是种子所生叫因缘变，那分别变呢？那如果没有种子，它是无为法吗？分别变就跟你讲它是名言法，怎么是无为法呢？分别变是有为的造作，怎么是无为法呢？怎么是无生无灭呢？所以都是在我们诠释上的漏洞。我都不想指名道姓讲当代学者的很多事情，他们写的书里面一堆都是这种错误的解释。我不是认为我对，你们去评价一下嘛。请问佛安利这么多法相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这个东西的话，他就讲知识了嘛。他传授那么多知识干什么用？没有价值嘛，徒生烦恼。很多人学会了，很多人依他拿论文得到博士，那 so what？ 妙老就经常我看到他的表情，你以为在方帽上把这个税从这边移到这边就很庄严吗？不会比在庄严嘛，对不对？并不代表你智慧增加了嘛，表示你从左边的边界变成右边的边界罢了。你要去消除烦恼的，你要离一切的边界而不执中的。佛法的态度是这样，所以虽名言呢，真的要稍微深入一下观察，问为什么，他怎么安立的，意趣是要我们做什么？得了这个理趣之后呢，其他的知识而已，知识方便解说而已。啊，不要在那边产生分别见啊，分别见又执识，很麻烦。好，我们看看呢，弥勒菩萨讲极为就这么一段。我要开公开宗明义讲，即为不是佛法的观念，更不是一切有不的观念， 也不是尽量部的观念，也不是顺正理事的观念。极为是印度当时外道就有的学说，所以会把极为指使的都是那些圣论师，就是六师外道。六师外道不是佛，不是佛门啊，像我们讲净量部啊、有部啊、顺正理师，那都还算是佛门弟子。这些人呢，借用极为的观念，但他们不会执极为实有，可是他们依赖假设极为去分析空是有的。可是到了大乘之后呢，因为这个有弊病嘛，所以到了大乘见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们何必要依赖极为去说空呢？像各位如果学白法就知道法处所设色，对不对？法处所设是不是有五种啊？前面两种就是修法空观的两个色，你修法空观就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怎么证明法是空的呢？很简单，你把色法拉到极远，超过你视觉能够去分辨的范围。于是呢，当东西一个物件哦，越飞越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点上消失在空中。如果画漫画的话呢，就会叮叮有个亮光，对不对？突然就不见了。请问它是消失在空中吗？不是，只是你的根不能再分辨了。是这样的，这叫极窘色。那个色的物件呢，跟天呢合为一色了，它有没有合？毕竟没有合。我们只是这样说而已，是我们在自作多情、胡说八道，人家根本没有合。超过你眼根能够分别的范围，如此而已，这叫做极窘色。还有一种，嘻嘻嘻嘻嘻，就一直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到，分析到你用任何世界的仪器无法去看。那叫极略色，极略色。那么法空观用这两种色法来告诉我们，其实呢，所有事情呢，都不过是什么？不过就是因为我们的根的功能性，对不对？不管极窘极略，都是因为功能性之所不及，不见故我们说它无。所以有无只是见跟不见。见跟不见只是分别，分别就是空性，懂了呢？公开加追，就是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随着世俗的观念，我们呢去应一般凡夫的思考，我就接受，我先承许你有这个现象，你的世上的现象是这样子，我就承许你慢慢慢慢合理的辩证嘛。我先假设你的坚持是对的，依着你的坚持，我合理的辩证辩证辩证，到结论。行什么？显现的荒谬嘛。那么因为结论不真嘛，所以不真实，所以反显什么？前提不真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简单，西方理哲学都在谈这个根本法则而已。这个法则 ，do nothing, say nothing。而真的真理是什么？真的真理是借由这样子的思维，看到我执会生色，看到法执会生见。了解吗？看到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让你造业的由来，你还要不要这样坚持这么做？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观空观缘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经常随着事相观缘起，你就没有机会让它顺着爱憎取舍升起烦恼业。你久久对事都这么安住，你久久就会体会到涅槃的法味。所以你心中就有一个殊胜的抉择，安住在涅槃法心上，不会随顺你的爱憎取舍，你不会串习你的贪嗔痴。整个的道次第佛法就不过是讲这么简单的道理跟方法而已。因为随顺众生的情执，不得不要安立这么多的法相，所以法随病生，病有没有？病没有，那法有吗？法当然也跟着没有。病是我执嘛，法是方便嘛。法是方便嘛，所以两边都不能执嘛，对不对？对上了就好了，解决问题就没了，就没了。这就是我们学习法相的目的。所以贪极为，所以有人说啊，极为是你们唯识的观念，是有中的执着，是假逼一时最后的错误，都不对。根本极为都不是佛法的观念， 何来把他关到佛法的部派里面去呢？第二个，唯识根本不同意需要安立即位这个事情。那你说四大不是即位吗？刹那不是即位吗？唯识把即位像类似空间的即位叫做四大，时间的即位叫做刹那，这样懂吗？所以即为这种分析的观念属于谁？属于概念法，因为只有概念法才能够分析。实有法是独一无二的缘起，是事实上的分别，对不对？它缘起那一端那是因缘变，名言上的分别那只是分别。所以佛法只要说什么？因缘所生法，其性只是空。他本来只是要说这个道理而已，这道理不需要安利这些事情，可是因为当时有那样的观念的执着，所以不得不要提这个观念来加以解释。那么佛法怎么去解释？在了声闻部派的时候呢，他就依赖随顺当时外道，因为他们六世外道认为即为只有嘛，那么今部有部也就顺着他们说，好，即为有吧，好，即为有，那么聚集所成的形别是假法，对不对？形状的分别是假法吗？名言也是假法吗？相续也是假法吗？所以在诚实论已经有相续假、因成假，这分位假的观念已经都有了。所以部派，尤其声闻部派，怎么会认为即为即为实有？他们只是假借即为实有的观念来说，由即为所成就的法，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有实性的，对不对？因为你要解脱，你能够证成这个东西就好了。可是大乘为识乃至于中观见，他就连即为实有也不许安立，为什么？有弊病，有弊病，因为即为它就是一个共相的观念。而大乘就是要解决法性执理，法性虽然是一种方便道，可是它不能执，执了也会有祸害，执了就会造成部派分裂的结果，而不导向修行上去，而导向知识系统的建立，理论的繁复变成这个东西，这东西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所以龙树菩萨出来，他不是又建立了大乘法相，有人说他是大乘八宗的共主，我说不对，他是要解决当时小乘部派的分裂，让真正愿意修就成佛道的人赶快去修行成佛，而不要只是在声闻上执自己部派的中见而已。这是我实在很讨厌读部派的论点，可是不得不要去读那些东西，为了要解说方便。你回来看，我一看，原来阿内玛，对不对？你在那边搞那么多的论证干什么？而即为根本不是佛法的观念，部派也不许他执，只是借他有，用假逼依实的法则来去论辩一切法假，如此而已。那么唯识跟中观更不需要依赖即为，唯识从来不，你看、啊、你看到的极论，极论你从头到尾你看不到即为的观念，他根本连即为都懒得去解释，到了五蕴论才讲即为，那是顺着外道讲即为，到了唯识讲设法是什么，四大种讲功能，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即为根本不是实有法，这件事情在佛法应该是一个根本共见，只是用不用即为来说空而已。依赖即为说空是声闻部派，不依赖即为说空是大乘部派，如此而已。那我们看看弥勒菩萨怎么讲即为。他说即为定义是什么？即为定义就是无方分，无方分就非色，因为呢色法的定义是什么？处对变爱方所实现，表示他占有什么空间嘛，空间嘛。而即为就是方所性，就是空间属性的一种分析到究竟，接近虚空而不是虚空，假说为设法的基本元素的东西，它是个概念法的存在，它是借由分析的过程而显现有的，它是不是个观的道理所显现的假名？所以即为根本从一开始使用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概念法，所以它不是讲那个原子的石油体，因为原子还有方分嘛，分子也有方分嘛，微中子也有方分嘛，乃至于你说什么夸克有一个夸弧，那也是个方分嘛，只要有方分就还是色法。所以弥勒菩萨就这么讲，明就要证明即为无方分。那么即为无方分的秘义是什么？请问如果色法的基本物质是即为，即为又没有方分，请问几个无方分的即为合成一个有方分的色法？这是不是有两种矛盾？第一种矛盾，你给我无限个即为集成都不成有方分的色法，不可能聚集而成嘛，你怎么可能有无方分集聚而成有方分呢？这不是笑了吗？好啊，如果你认为执即为要有方分的话，执为要有空间的话，那即为就是个色法了，它只是比较小的色法，我们以为的聚色只不是大的色法而已，所以色法只有大中小而已嘛，每个不同的大小只是那个大小因缘所生的假名的色法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两种矛盾？即为无方分，它不终不能成就有方分的聚色。如果即为有方分，即为只是一个比较小形体的色法而已。这两个想清楚就了了。我这么笨的人，对不对？还没有证阿罗汉果的，我就可以逻辑上明白这个事情。那些阿罗汉的圣僧怎么会执这些事情呢？他们何须要执呢？破的意思只告诉你，哎呀，跟你讲，没有必要安立即为了，对不对？法空观。当体即空，何必要虚空呢？声闻不派那种法空观是不需要有的。声闻不派在阿含经就有大空经、小空经，就有法空观的观念。声闻不派并不是不学法空观的，只是他们不太爱用法空观。为什么？法空观是为了破外道见吧？外道见根本他都没有了，何必要破呢？可是大圣就认为，哎呀，我们自己也有法执的问题，所以呢，法空观是应该要导向别的地方去看。而对于色法破色法的部分呢，它不需要假设即为实有，它一样可以破，一样可以破。唯识见，你只要明白什么世上相分色，就知道内色如外现，外色不作所缘缘了，对不对？外色不会令心生啊，你就破了法执了。那么纵观更明白简，你了解一切因缘所生发，你就不会执法性了嘛。因为没有性可以执嘛，是不是这样子？多话都不用讲了，何必要再假设即为了？所以一个只是依赖即为去说法空，一个是不依赖即为去说法空，如此差别而已。那到底即为是不需要依赖？其实真的是不需要依赖的。依赖有没有问题？你知道即为只是个概念，只是个觉慧分析的结果就可以，它也不构成问题。好，我们看看无著菩萨是怎么说明即为是概念的。他说：“复次，欲摄居中成无即为生，标中开宗明义跟你讲，即为从来没有生过，在摄居里面根本不需要安立即为，对不对？成无从来不需要。我们许大种要先生，生什么？生出坚实暖动、持摄舒长的作用。这个我们建立。”因为这个是讲业果必须要假设的东西，可是呢，设法这个静态的物质你不需要假设即为，对不对？即为是世上的分别色，你何不需要假设世外根外的实色它有一个基本物质？你这样基本物质讲到最后，基本物质还是基本物质，对不对？基本物质有方分就必须再分下去，只是你工具上做得到做不到而已。所以立中跟你讲一切设法无即为，还需要讲吗？你不信继续分析给你看。若从自种生时为聚集生，聚什么？聚缘而生。你不要把聚集生当作堆积即为，把它堆成色法，堆成色法它毕竟是即为嘛。我经常讲一加一毕竟还是等于一加一，二是个假名，二是个概念，对不对？一加一毕竟不会生出二来了，二是人创造的，人为了要去说明一加一的数学结果，创造一个二的符号。二这个符号并不是一加一创造出来的嘛， 可是如果没有一加一的观念，二不会生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加一就等于四大种，二是假名，懂吗？就同样的道理，四大种跟我们所知道色的关系也就是这样。就底下就看了，自种生死为具体性，具什么？具四种缘嘛，色法只要具两种缘就好了，对不对？清音缘跟什么？增上缘。心法多了什么？多了所缘缘跟等无间缘。你只要具缘而生，或细或中或大，是你取向了多少，是不是这样子？你取的范畴多一点，那个色就比较大；取的比较少一点，就比较小。我们现在用电子显微镜去看我们的原子结构，原子结构一颗一颗原子中间是什么？是个能量街嘛，是一个不相连的东西嘛。原子跟原子彼此不相接连，而你从外向上看出来一个有密度性的一个色法。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如果你眼睛直接就看到一堆的原子，老实讲，如果你眼睛跟电子显微镜一样看人，就会一像一个破棒。为什么？我们的毛皮就是一堆的毛孔嘛，对不对？一堆破网，包一堆屎尿，请问你会说这个像是人吗？你会分别这个这样的破网里面包的屎尿，哪一包屎尿比较美，哪一包屎尿比较丑吧，对不对？乃至会这么多的屎尿会演出甄嬛传，天天还去选屎尿，对不对？每天还翻个牌子，行不行呢？这就是佛法的对色法的观察嘛。你如果真的见极微的话，你根本不见色嘛，你根本不见色嘛。但是这种极微是不是真的极微？不是嘛，只是比较维系的色法而已嘛。所以色法只是聚缘而生，你取什么缘，你安立什么名，色就那个样。所以我们讲，我们后面就会谈到，在五十三卷的时候，就色法是顿现的，是聚缘顿现的。你取什么缘的那一时，色法就那样相显现。色法不是分析出来的，色法不是分析出来的，色法是你随你所见的因缘的多少而顿生顿灭的现象。色法是这样存在的，色法不是看它慢慢一颗原子两颗原子这样堆起来的。如果它是一颗原子一颗原子一颗原子一颗原子堆起来，还是一堆原子嘛，对不对？毕竟不成色法嘛。这是对极微的错解。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因为有太多科学的观念，所以会用原子分子的观念来讲色法，来讲来比类思维极微，这是不对的。唯一是对于色的建立就是二缘所生，对于心的建立就是四缘所生，聚缘而假名建立，这是唯识的说法。他用到极微观念吗？没有。可是人家拿极微的观念来问，他说那极微是什么呢？极微就是你的想象，他不肯接受。好，我就接受你极微有吧，极微就聚色吧，聚到后来怎么办呢？就有方分无方分来破它嘛，合来合集跟破它嘛，对不对？这破了这个四相之后，你就根本不可以力量了嘛。所以并不是我方主张这个，而是这个东西是外人提出来的东西，因为它直的缘故，所以我不得不这样蹭它的量而去说，最后辩证一名辩证它不成立，对不对？相反它极为的假设是不存在。好，所以由此可以讲因，为什么我方的论点是认为自种所生，自种所生为聚缘而生，假名建立，因为你取得相的范畴而有细中大种种不同的分量，那么又非极为，而这种聚集呢，不是由极为集成色聚，有没有？所以你知道这句话，你就不能把第二堂的聚集生讲成极为的聚集。佛法唯识所谓的聚集是聚缘，缘又不是一个一个的缘，把它兜起来，也不是这样，是合，是不相违，一个不相违逆的缘，聚实现象，对不对？而你去分别它的量，安立一个假名，这是佛法的说法。 而外人就会认为啊，你们的聚集不就是即为即色吗？不对，所以弥勒菩萨进一步再去革除这个错误，又不是即为即成色趣，他完全只是什么觉慧分析。觉慧分析就是我们修法空观的时候去分析它。你为了要证明色法，你看你以为的色人嘛就好了嘛，你用即为的观念来看，人就是一堆外面毛孔的破网包一堆九孔不尽的屎尿，这样一讲是不是这样子？对，你所讲的那个美色是不离这种分析见而存在的，所以你需要为这个九孔不尽的色法起哀声取舍吗？不需要，破了那个执了，他有没有破色法？没有，色法就是你讲，色法就是假名的存在，对不对？他姑且承许你即为的假设，说好，如果承许你即为的假设，它就是一个破网包屎尿，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存在的，而不是我方主张这样啊。那么由觉慧分析诸色到极量的边际，分别假立有没有？分别假立，前面讲觉慧分析，二者讲分别假立，来说它是即为，借着有一种思维的辩证，来把色法分析到极量的边际。那个量是不是有限性？当然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到哪里就能够分析到哪里嘛，是这样子。所以过去以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后来分子，后来微中子到以太，现在又有过去没有发现的物质存在，更小，对不对？我们的功能，我们的工具的上的功能量越维系，你能够分的边际就越极端。但还是觉慧分析的结果，分别假立的名，如此而已。所以觉慧分析是因，分别假立是果。唯是谈所有一切因缘所生法，都不离开这个东西。由觉慧分析，分别假立。觉慧分析是分析因缘，分别假立是假立名，名是分别变。观其因缘是因缘生，就这样。所以如果你学正量，你学正确的性相，唯识就是这样讲即为啊。他有没有执即为实有 ？Never， 从来不成过。然后接着他又说了，又色聚亦非方分。哎，色聚依着随俗的定义呢，世俗地上的定义是聚。色触对变坏方所实现，对不对？它应该是有方分色啊。为什么有方分色？是因为随顺世俗我们说有空间的认知，我把空间性拿来觉慧分析一下，就发现它还是分别假立的名。论其真实的话，色聚有方分吗？色聚不得方分。如果有方分的话，就麻烦的，请问你眼睛望远远的观音山，观音山多大？不超过瞳孔那么大，对不对？你再拿一个手指头，你用你的眼睛看那个手指头，手指头有多大？瞳孔那么大，所以我就归纳，观音山就手指头这么大，还敢丢？因为 A 等于 B 嘛 ，C 也等于 B 嘛 ，A 就等于 C 了，是不是呢？根本是错误的逻辑嘛，因为你都只能用根这样子的功能性去范畴你所见的原相嘛，你都把原改变成你根能够摄受的相嘛，对不对？所以你根有多大，你的相就只能那么大，并不是摄法就那么大，不会的。所以我们知道摄法是你取来的相，名言的假立，是不是最究竟的真实？而你于中又起了分别，然后加上很多烦恼的染色，造业就被逼迫。果只是业的持续，果只是在业上的持续而已。所以色聚没有方分啊，又色聚，我们这个方分性即为也有方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社稷有分非极为，社不是极为，那极为如果也有方分，极为还能够再分，对不对？那分到最后呢，分到最后你就必须假设有一个无方分的极为，行不行呢？然后逆推回来，如果一直不断的吸吸吸，一个有方分的社稷一直不断的吸吸吸到极为，极为一直吸到有方分，吸到无方分，你最后逆回来，那是不是有无方分的极为聚集成社稷啊？哇，那就嗨了哦，对不对？我们可以有因缘所生法，七心即是空，归纳一切法的共相是什么？是空性。好，回过来可不可以？空性成就一切法，可不可以？不行，空性堆多少，会变成色法。你是几个色法？我是几个色法？须弥山是几个色法？不，几个空性，几个极为都不能说嘛。所以分析只能单向的。单向分析到最后无方分的极为只是假名的存在，并不是实有。你说我真的有在切割啊，切割只是分析的手段，告诉你只要有方分就可以切割。当时印度不派了，印度当时的人就怎么去看设法，设法就是一个中心点，对不对？然后呢，前后左右上下六方合，六方合中间那个法就是我们要去讲的那个东西，这代表它的空间。你只要有前后左右上下的方分，就说这个方分处所有一个色，那这个色就可以再把它六分，再把它分出一个极为，这个极为呢把更小的元素，这个元素呢有前后左右上下六合，对不对？把六合去掉，取其中间那个更小的物质，把这个物质如果还有方分，再以六合来分支，取其中间那个，一直不断的如此下去，吸到灵虚啊，临近虚空，它不是虚空那一法，那个无方分的法，我们就假名称之为极为，这不是真的能够操作得到的。你这样子透过实际的作业，真的去割裂下来的色，它只是比较细的色，它还是有方分色，不是无方分的极为，所以无方分极为它只是概念性的存在，由觉慧分析的因，分别假名安立的名，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你可不可以说极为具神色？不能。你可以说色法为了要证明它的空性、它的合性，它是能够一直不断的分析下去，因为它有无穷分裂方所性，所以方所不是实有的，对不对？由此去证明，是证明法空性的一个步骤，最后得出来极为只是个概念性的存在，并不是实有法，这样同意吗？这个就是佛法随顺当时印度外道，他们执极为实有，因为他们都在心外去安立这些法相嘛，所以就会认为这些设法是由聚集而生的极为所生的嘛。那么这样是一个辩证极为不存在的一种辩证方法。如果你说啊，此是聚色所有，非极为复有余极为，所以真正的极为不应该再能够割裂成极为，是故极为非有分。可是话就停住了，其实没有完，你要逆回来讲，你要补充在后面。如果分到后来必须要安立一个无方分的极为，试问几个无方分的极为能够变成有方分的聚色呢？是不是矛盾？有方分就还是色，就不是极为，无方分就不能聚集成有方分的极为。那么请问有方分的色是怎么生的？对不对？中观就这么简单，因缘所生嘛，空性嘛，为是什么？世上所变现的外色，它还是世上的分别而已，分别就是空性，懂了呢？该管了。所以大乘不需要假设即为实有，即为的有无对大乘见来讲都不重要。所以原来的密勒菩萨在五余天十六的对即为都这么几句话讲完了，可是到最后呢，哎呀不派的那些很多没有开悟的人，碰到很多的外道，碰到很多不派的之间的讨论，为了要说明法空性，不得不要去辨明这件事情， 于是呢，就有了早期世亲菩萨所造的二十论。陈罗论师是世亲的两大弟子，两个主要的法脉，另外一个法脉是比较远端的安慧。那陈罗是一个护法菩萨这一脉下来的这个传承。那么陈罗的论点呢，就造了观水圆论。观水圆论我们上次举过了它里面的五个偈子，我今天没有全用，我把结论呢用在摘句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啊。然后呢，白板的主要的范围呢是取自于唯识二十论。唯识二十论是世亲菩萨写的很精彩的一部论。我们在讲摄句之前给各位的十二个问题，你们都回答了没有？啊，你们都有答案没有？谢谢师兄，我们找时间来回答一下那些答案，你不能只是绕在本质上，本质讨论差不多了啦。好，另外几个问题好好再来讨论。那么这个呢，几位就这么简单交代了，啊，交代了。好，我们看看今天白板。啊，时间不够来讲啊，我们下礼拜继续没关系。二十论怎么讲？所以我们呢，依照它的传承呢，先讲世亲的二十论，再来归纳陈罗的五个啊，这是观水圆论里面的五个偈子。虽然世亲菩萨的二十论只有四个偈颂，可是它解决十个问题。我今天把它科举出来啊，它整个偈颂呢，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了，让各位知道，这是我们红笔所写的部分。啊，一笔尽非一，亦非多即为，又非和合等。那个等是为了要标显合即。啊，合即是另外一种和合的不同。啊，那和合跟合即什么不一样？等一下有时间解释啊。那么最后结论第四句话怎么样？即为不成立。所以呢，破外论只有四个破。啊，第一个破圣论师，第二个破有部，第三个破金部，第三个破顺正理师。破只是这边呢，只有圣论师是外道，啊，有部、金部、顺正理师都是佛法圣文的部派啊。好，这个是大概一个观念。那么你们需不需要知道一下圣论师、有部、金部、顺正理师怎么样主张呢？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下礼拜讲。不管怎么样，外道以及声闻部派对极为的依赖啊，大乘都认为不需要，唯识见都认为不需要。所以他说啊，极为不成立。啊，用极为的有来说明法的空性其实是不需要的，所以他说不成立啊，不成立。那么这是第十个颂，第十一个颂呢叫做第十一个颂有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极为与六合。如果即为有六方分的话，一因分为六，它还应该继续再分，对不对？啊，这是第五个命题。十一颂的后半段是第六个命题。若与六同住，如果即为呢，没有六方分，六方分呢就是即为那么样子的方所性啊，就同住，同住就是没有六方分呢。啊，前面先变，如果即为有六方分，即为应该再分。有方分的即为，有六合相的即为就不是即为，是前两个命题。后两个就是说，如果即为不能再分了，那么这样子的设法呢应如即为。为什么？因为你说摄句是由无方分的即为和合而成的嘛，不管和合还合即而成的，无方分和合，无方分即为的和合跟合即可不可以变成有方分的摄句？不可能。所以摄句就变成跟无方分的即为一样的东西了，两个都不对嘛，对不对？一个摄句并没有找到最终的即为，因为你没有找到无方分的东西。那找得到之后呢，你又不能够证成无方分的即为变得有方分的摄句，这样对不对？好，这两个又再次强调。第十二颂也有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他说，即为即无合，如果根据前论，即为不能够合成和合或合集成聚色的话，请问聚色由谁合啊？你们学佛的学唯识的一定会答四大种吗？ Give me， 给我个四大种。你给不出来嘛，对不对？大种非色嘛，是不是这样子？而色是由阿赖耶识依附于阿赖耶识内相熏心而有的什么 而有一个依附于借着四大显现的那个色相，是这样子吗？所以照射种子它的现行，那环是一个事上的分别，懂吗？既然是不离阿赖耶识相续性而有的，它就只是事上的分别色，并不是事外的实有色。这就是唯识的观念，很简单的观念，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命题先记住了。所以这句话跟你讲，不是要你去找另外一个合合者，因为外道都认为有一个无方分的即为，那如果即为是构成无方分，如果即为有方分，它还是色，即为无方分就不能够合成聚色。因为他就问了，如果即为有无方分的即为不能够合成聚色的话，请问聚色由谁合？聚色需要有合合者吗？需要吗？不需要。所以聚色只是什么？只是事上的分别相而已，对不对？你正解还是要知道，你不能只是懂问题这一边而已。到底这个问话的背后是要你显出什么道理？显出原来色聚只是事上的分别。永远你要记得这件事情，这是唯识的中义啊，有这个中义带着这个总相，你去看别的问题。好，那他第八个命题他就说了，或相合不成，不由无方分。所以呢，色聚不由合合者来建构，这件事情跟即为有没有方分根本没有关系。这背后是什么？即为有没有方分不是重点，因为即为有方分它还是色，无方分不能够合成色，所以即色聚又不能离开即为找到有合合者。那聚色是什么？聚色只是事上的分别相，对不对？所以如果色法只是事上的分别相，它需要假设即为有方分无方分的分别吗？无关。因为即为的有方分无方分只是一个戏论，只是一个 nonsense 无意义的戏论。你去辩证即为有方分无方分是不必要的，因为色聚根本不是由即为所生的嘛。你何必要去辩证即为有方分无方分呢？何况你去辩证它也不成理嘛。为什么呢？有方分的即为还是色嘛，无方分的即为又不成色嘛，而色离开的即为又没有合合者嘛，所以色法的存在需要有合合者吗？不需要嘛，因为它是事实上的分别相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你去讨论即为有方分无方分是不必要的嘛，不必要讨论过公家者也是没戏哦，因为外人只有嘛，所以顺着程序外论合理的辩证下来，让他放掉那个执着而已嘛，不是我方主张如此嘛。然后再来第十三个颂，所以即为有方分理不应成嘛，对不对？就做一个结论嘛。如果能成的话，如果这个能成，而你又要坚持主张无方分的即为成色的话，那麻烦了。那色法应该跟即为性一样，应该没有影子嘛？光一照色法就通透过去了，对不对？那地上不会有影子嘛，而且不会有执爱性嘛，没有障碍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就要反省他的错误。总结而来两句话：有方分还是色，无方分不成色，色法离开即为。又没有合合者，所以问色法需要有合合吗？需要有合集吗？不需要。所以色法不是由合合合集来的，所以既然色法不是由合合合集来的，它需要假设即为吗？那不需要假设即为合合或合集成色法，那你即为有方分无方分重不重要？不重要，因为即为只是个概念，只是个觉慧分析分别假立的名而已，唯有名而无有实嘛。二十论四个颂解释完了，哦，四经菩萨后面瞎漏了等个论文啊，你们再去听啊，先把颂先解释了啊，看我们看看后面的能讲多少讲多少 ，OK。那么前面的第十个颂，我们因为牵涉到外部的论义，所以我们下礼拜再解释。我们先看第十一个颂。 第十一个颂的第五个命题说吉为与六合，如果吉为有六合性的话呢，这个吉为一啊应该再分为六，所以这个吉为就不是吉为。所以后面呢我就取论文的一段话，他说啊，破吉为有方分，可与六方合合，那可与六方合合的话它可以再分析嘛，那这样子的吉为不是吉为，这很容易明白吧。好，这个先了解。那么第六个命题他说，若与六同处，那么如果吉为呢没有六方分，与六方分同处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设句、啊、应该跟吉为一样，破吉为如果无方分的话，那句设就跟吉为一样啊。如果句设跟吉为一样，那句设能不能有五事所缘？不能了，我们的五事根本见不到如吉为无方分的设法，根本不可能。可是我们设法，我们的五事能不能圆句设？可以。所以请问句设是什么？内色如外现，五事所缘缘，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先波浅，你先去辩证外色不可能当作五事升起的所缘跟缘。那么五事明明有所缘跟缘，对不对？那它是什么？事上的相分色，这是反证出来的。所以并不是我方主张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因为外论之不成立，凡嫌我方可以这样说。那你说那内色实有吗？内色只是我们的事的功能，那个功能名字为了别性，阿念念，行不行呢？是这样。那、啊、这个了别性怎么生的？二元生色，四元生心，而色心都是由色法种子、心法种子所造，是不是这样子？而所有一切种子都依附于内相续心，就是阿赖耶识。所以所有这些色心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的种生现现熏种分别假名的案例而已。这跟中观一样，性空为名啊，唯有假名而已啊，只有假名的是色，对不对？可是极端的中观见就不许施色心这个概念。那请问那假名是谁施色的？还是这个有情自己自多多情，对不对？去安立的名嘛。所以我们就说那个能施色者就是什么？就是心嘛，心能够取向，能够安立名，还是佛对于心的定义呢？啊，所以并不是值的问题，而是那个概念只是为了说明，说明什么？说明二空。佛法一切的法相分别，都是为了要说明二空，证成二无我，这是根本见。法相的建立，永远都只是方便，让你明白烦恼怎么来怎么去。抉择好一个转移的次第，你就下手。所以这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若与六重处俱应如即为啊、哦。论文我采最简单的。那么第七个命题是二个颂的，即为即无合，俱有合者谁？破无方分的即为，不是有方分俱色之合者。意思就是说，有方分的俱色，绝对不可能有无方分的即为合合而成。合合都不成了，合即也不成，对吧？啊，这是这个的结论。那么第八个命题说，或相合不成，不由无方分。所以呢，你离开即为，找不到这个俱色的合合者，所以呢，即为之有方分、无方分就不成理嘛，对不对？这根本不是俱色形成的由来，你何必在那边辩论即为之有方分、无方分？我眼花了，在空中见空中花。哪天我眼病治好了，我说啊，空中花去哪里？去哪里？请问这世间有生命有灭吗？如果世间的生灭像是由病眼见空花，病眼治好了之后，病眼就好像无明嘛，你知道实相了，无明没有了，那么空花就不见了。空花不见了，它有没有消失到哪里去？它毕竟没有生过啊，那哪会灭到哪里去呢？所以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你这个观察至于中不得分别有跟无，可是泯念众生不知实相故而起大悲心，多么重要！菩提心的教导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达到核心，看那个事情。同样这边也是一样，所以俱色不由即为合合，那是我方的观念。所以讨论即为的有无不是重点，因为你俱色找不到合合者，是不是？所以破俱色非合，那么就 既然非合，那这即为就不是问题嘛，就不由即为是有方分无方分。为什么？因为有方分的即为根本不可得，无方分的即为根本跟无一样，对不对？有方分的即为还是色，它不是即为，这个即为不能成立。那么无方分的即为等于空，等于空。请问你需要一个空来当色法的即为干什么？不需要。所以正成色法的实相并不需要即为这个概念，即为的存在只是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因为修低级的法空观，由觉慧分析分别假立的名而已，并不是别的。好，第九个命题，他说即为有方分，理不应成啊，破有方分的即为因同聚色非一，对不对啊？如果即为有方分，那就跟聚色一样啊，应该有男生的即为女生的即为，对不对？那这样子男生的即为合多少会变成女生？不会嘛。那即为就跟色法一样，各个有别嘛。那即为是不是无量？如果即为无量的话，同色嘛，就同一色嘛，它跟色法一样，都是具有众多差别性嘛，非众多差别性嘛。那这样的话呢，即为还叫即为吗？你根本找不到色法的根本物质嘛，根本物质应该是一性嘛，是不是？可是如果即为同聚色，一种聚色就有一种即为，那即为具有那个色法的自性。那男人就有男人的即为，女人就有女人的即为，女人的即为聚再多也不会变成男性，是不是这样子？那各个法都有自性，所以你采自性见能不能成立一切法？不能成立。可是呢，婆罗门就会依照这种观念，认为你是婆罗门，生生世世是婆罗门，你是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你是见种永远是见种，用这种东西来成立种性制度，让你根本不能出离。这是婆罗门设立这种理论的目的阴谋了，对不对？佛法根本不甩你这个阴谋，你这个根本是愚民政策，因为在理论上不成立的嘛，不成立嘛。你明明说有就近的物质，可是就近物质我找不到，就近物质跟色法的差别性一样，它只是差别性，差别性就是色法的分别而已，怎么有它本质性呢？如果要有本质，本质应该是依法无分别法，无分别法，唯有佛法的空性正见，不是外道的论，外道的实有自性论都不成立。好，最后第十个命题，如果无方分构成聚色，那么有方分的聚色也应该无影无障，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无方分的即为构成的聚色，聚色应该具有无方分即为的特性嘛？那光去照色，色不应该成影嘛？色法跟色法互相撞，它应该互相穿越过去嘛，不应该成障碍嘛。道理就是这样，所以破无方分的即为所合的聚色，不应该有影，不应该有障。好，这是我们第十一颂、第十二颂、第十三颂，我是浅讲了啊，浅讲了，这是我方的论点。我方用这一些破痴外小的论点呢，就说即为根本不需要假立。所以唯识见根本不依赖即为的假立为实有而去说法相之空，不是。所以唯识根本不依赖假蔽意识的法则，假蔽意识的法则在具实论用，在诚实论用，唯识根本不用这个观念。好，这个是这里所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圣论部圣论师，圣论师的论点是什么呢？圣论师就主张有分色。什么叫有分色？就跟我们现在讲色法的时候的定义一样，色法的自性是什么？触对变爱方所示现。方所示现这个概念就是圣论师的概念啊，佛也借着这个圣论师的观念，圣论师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科学家啊。当时两个部派非常非常盛，最盛的其实是圣论，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数论。数论师比较像哲学家，圣论师比较像科学家啊。那么也就是说圣论师比较唯物主义啊，数论师比较唯心主义，他认为这些都是分别来的啊，这些。那佛法呢，佛法其实是选用了部分外道的理论。为什么？他为了要说明一些世俗地的观念，所以他不得不用外道理论。佛法自己需不需要理论？老实讲，真正的佛法不需要理论， 因为他程序外道，为了要说明他的错误，才不得不去施设一些理论的方便法相。所以学法相要朝向二空修观，要证成二无我。我一直讲理趣是这个，而色论师这个外道他主张的就是有分色，可是呢，他仍然假设这个有分色是由无方分不可见的极微所聚集的，这是色论师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不是像现在的科学家一定应该有个基本的像原子分子的物质，对不对？透过那个能量阶的合场啊，物理的融合啊，或者是化学的这个间接会变成聚色，这是色论师的观念，就类似像现在科学家一样。那么有部也继承这个观念，但是呢他说啊这个我们不可能看到极微啊，我们不可能看到极微，也就是说啊，极微是一个借来说明我们所见的色其实是极微的聚集色，它是阴沉假，它是分位假，它是啊，这个是进步的观念。不过 anyway， 其实有部虽然也还是认为相是有，可是他说啊，相是什么？是聚集的，是极微的聚集成色。所以那个这个相呢，就像是五蕴，它可以承许五蕴有，可是呢，我是怎么生的呢？有五蕴的聚集，称之为我。可是运善巧怎么观呢？五蕴当体不是我，离开五蕴又没有我，对不对？我又不可能存在于有无两中间，所以他们有这样子去施设有不解脱的观念，这也不是错哦。可是关键在于你读这个理论的时候呢，你会不会以为极微实有？可能，如果你根不够力的话，你就不会以为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的观念。而进步呢，更是认为，啊，他还是主张可以有极微，可是啊，极微不可见，啊，极微不可见，所以他主张和合的观念，啊，主张和合的观念。然后呢，顺正理师呢，他也主张，啊，他也主张极微不可见，可是极微呢，能够聚到一个可见的色，可以，所以他是采合集的观念。像和合就有点像什么，你麦粉呢，冲在水里面，你已经没有办法分别哪一部分是水，哪一部分是麦子，对不对？就这个叫和合的观念。什么叫合集？合集就是这样，拿一堆绿豆、红豆，或者一堆。你可以看到一杯豆子，于是你会称有个豆子的总相，可是豆子的总相是由各种豆子合集而成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豆子的不同，可是因为它构成一杯，那你于是你从一杯的豆子当中合集总相，说它是一杯豆子，于是豆子的合集相出来了。可是看合相看不到一个一个极微的相，他只看到总相。可是合集相呢，合集相有总相，可是那总相是假的，他知道，可是极微的实有性他可以看得到，他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所以合合者看什么？看一面砖砌成的墙，为什么？那个墙抹上了水泥，漆上了油漆，所以他说那是一堵墙。可是合集者主张什么？他去分析它，把那个水泥拿掉，把那个色彩拿掉，他看到一块一块砖头，他说那是一堆砖。这是两者的差别，就一不可分别别相的，那叫做什么？和合。可见别相，知道总相是假的，那叫做合集。这个是这两者的说法的不同，我们先淡淡的这样说吧。好，那留着这个东西我们有下礼拜节前，那请各位学长自己去预习卷三，一直预习到31页相应品之前，摄聚一六处转，好不好？啊，这是我们下一次预定的进度，可能也还是不会那么快了啊。好。